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特派团进入纳卡区，12万居民几乎全数逃离。安理会将表决部署一年期的国际部队前往海地。危地马拉控方扣查选票，美国务院发声明谴责破坏民主制度。伊利诺州化工液体运输车翻侧，造成五死五伤，当地已被封锁。纽约州长批评边境政策太过开放，呼吁限制跨境入境者。众议员菲利普斯宣布辞去民主党领导层职务，可能挑战拜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阿塞拜疆当局星期日表示，来自联合国的一个特派团当日已经抵达阿塞拜疆的纳卡区。自从巴库当局收复这个分离主义地区之后，当地大约12万名阿美尼亚居民几乎已经全部逃离。阿塞拜疆总统府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联合国的特派团目前已经抵达当地，针对人道主义需求进行评估是主要任务。这亦是大约30年以来联合国首度进入该地区。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星期日较后时间亦向法新社表示，该特派团将会走访卡拉巴克和阿美尼亚交界的一处检查哨站，并且指出由联合国驻阿塞拜疆当地的协调员安德烈耶娃率领这个特派团，可望在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讲明当地的局势情况。星期一，联合国安理会将会针对一项决议案进行表决，授权一支为期一年的国际部队部署，协助海地对抗激增的帮派暴力，并且恢复安全，令这个加勒比海国家能够举行延期已经很久的选举。这项由美国草拟的决议案欢迎肯尼亚提出要领导这个多国安全部队的提议。决议案清楚表明，咁将会是一支自愿捐助资助下的非联合国部队。这支部队将会被允许向海地国家警察提供行动支持。目前海地国家警察正面临资金和资源不足的问题。在这个超过1100万人口的国家，只有大约1万名现役警力。如果决议案通过的话，咁将会标志着自从2004年6月联合国批准稳定特派团以来，首次向海地部署执勤部队。星期日，美国国务院强烈谴责危地马拉检察官在星期日扣查选举法庭资料的行动，强调此举将会破坏今年总统选举之后的和平权力过渡。危地马拉检察官上星期六扣查了由最高选举法庭保管的选举材料，据讲是为了调查所谓的投票违规行为，但是选举观察员指出他们并没有见到舞弊的证据。在星期六的混乱场面之中，危地马拉检察官办公室的警察在选举法庭和地方法官大打出手，同时没收了装有选举点票表的盒。社会民主党人阿雷巴洛谴责检察官此举是一场进行中的政变，目的是要阻止他在明年一月掌权。而美国国务院在港岛扣查行动的时候亦都表示，美方对此表达严重关切，并且指出该国控方这种反民主的行为已经破坏了危地马拉的民主制度，强调危地马拉人民的声音必须获得尊重。据地方当局星期六指出，伊利诺州中部近日发生一宗化工液体运输车翻侧事件，造成五人丧生、五人重伤，并且导致有毒的氨气外泄。当局已经对当地方圆一英里内的大约500位居民进行紧急疏散。据伊利诺州环保厅表示，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五晚9点25分左右，一部载有腐蚀性无水胺的化工液体运输车在图托波里市镇翻侧，K 其中装载接近30,000公升的无水氨有超过一半以上外泄。爱芬汉院法医罗兹说，五名死者之中有三人是来自同一个家庭，包括一名成年人和两名12岁以下的儿童。而紧急救援人员在周末漏夜工作，试图控制外泄污染范围，并且设法接近事发地点。负责部门的环保承包商亦都已经赶往陶托玻璃施镇提供清理程序的建议。随着大量非法移民持续进入美国边境，越境者涌入纽约市的现象已经越来越严重。星期日，纽约州长胡彩尔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坦承，他希望国会应该限制边个可以越过边境，现在实在太过开放。胡彩尔说，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正在找出路并且寻求庇护，而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似乎最终都流落到纽约街头，那对纽约市来讲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胡彩尔说，虽然我们一直以自由女神像在纽约而感到自豪，我们是地球上最多元化的地方之一，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要有一些限制，国会必须在边境实施更多行动，而不是威胁删减预算。他提到还有人说需要取消边境巡逻队的职位，但是事实上我们需要将这些职位数量增加到1-4倍，才能够有效地加强边境管制。星期日，国会民主党众议员菲利普斯的发言人指出，菲利普斯将会辞去他在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的职务，但是他将会继续担任国会议员和这个民主党党团的成员。他在给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一份声明说，菲利普斯认为自己对2024年总统竞选的信念和他所在党团的大多数人不一致，因此觉得退出这个领导层是恰当的。之前身为民主党政策及通讯委员会共同主席的菲利普斯曾经表示，他对已经年届80的拜登竞选连任感到担心，并且认为现在是新一代领导人上台的时候，目前还未清楚他是否会采取新的行动来挑战拜登。而另一名可能的总统参选人小罗伯金乃迪在9月底亦都强烈暗示，他将会以独立身份参选，而不是继续以民主党员的身份和拜登竞争提名。
英国签40亿英镑合约资助 AUKUS 核动力潜艇。美国临时拨款不包含援乌资金，欧盟将对乌克兰增加军援。诺贝尔生医奖由美籍学者卡里科和魏斯曼共同获得。司法部长说，如果拜登要我对川普采取行动，我会辞职。新唐人第一届全球华人选美大赛12佳丽获奖。全球多地举行11示威，抗议中共迫害和种族灭绝。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英国政府官员表示，当局已经签署价值40亿英镑的合约，为 SSN AUKUS 新一代核子攻击潜艇计划的下一阶段提供资金。这些合约是美国、澳洲和英国为了在亚太地区对抗中共的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AUKUS 的一部分，参与的厂商包括英国航天系统公司、劳斯莱斯集团和巴布卡克等英国企业。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一号在曼彻斯特举行的保守党年度会议上边表示，这些潜艇将令到皇家海军维持我们在水下的战略优势。这款潜艇的第一批样本预计将在2030年代晚期交货。AUKUS 的领袖今年3月发表了联合潜艇计划，这项协议将令到澳洲以更加具有隐密性和活动范围的核动力潜艇来取代它的柴油引擎潜艇。这项计划涉及澳洲购买美国制的核动力潜艇， 随后以美国和英国的技术打造出新型的潜艇。英国首相辛伟成赞扬这个是几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多边防卫协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0月1日表示，欧盟将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美国联邦参众议院9月30日通过临时预算案，令到美国政府避免停摆。不过这一笔预算中并不包含继续援助乌克兰的资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决心并不会改变。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亦提到，美方向他保证未来将继续支持乌克兰。10月1日是乌克兰纪念退伍军人和阵亡将士的捍卫者日。泽连斯基多谢每一位在前线奋战抵抗侵略者入侵的士兵。他在上个礼拜六主持乌克兰首届国防工业论坛，旨在通过和西方制造商合作发展国内国防工业，以便乌克兰能够制造自己的武器。但是就在同一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礼拜六在纪念吞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克尔松地区一周年的讲话当中，提到9月较早时候俄罗斯吞并的4个乌克兰地区的地方选举，说是那里的居民选择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上个礼拜五，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将从礼拜日开始在该国大部分地区，包括乌克兰被吞并地区，征召13万名男子参加义务兵役。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今个礼拜会陆续揭晓。10月2号首先公布的奖项是生理学或者是医学奖。今年诺贝尔生医奖如同外界所预测，由匈牙利生物化学家卡里科和美国医学家魏斯曼这两位对开发 mRNA 疫苗技术有卓越贡献者获奖。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两个人在核苷碱基修改方面的发现。这些发现令到开发针对 COVID-19 的 mRNA 成真。诺贝尔奖按照瑞典炸药发明人诺贝尔遗嘱而创立，从1901年开始颁发，今年已经是第122周年。继今年的生医奖之后，听日颁发物理奖，4号揭晓化学奖，5号是文学奖，6号和平奖，9号公布经济学奖。今年的获奖者除了能够抱回奖牌获奖证书，还能够额外获得瑞典币100万克朗，总奖金是达到瑞典币1100万克朗。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在礼拜日播出的采访中表示，如果拜登总统要求他针对川普采取行动，他将会辞职。加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事节目60分钟中说，我确信这个不会发生，我亦绝不会在这一方面做任何事。不过加兰说他认为自己不会面临这样的处境。目前美国司法部不单止正在处理川普遭到起诉的案件，同时亦调查并起诉了拜登总统的仔亨特·拜登。另外司法部亦正在处理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事件，并调查在拜登办公室和屋企发现机密文件等案件。加兰很少谈及这些案件，他在星期日的采访中重申不会谈论具体细节，但是他驳斥了川普和他的支持者的说法，即这些案件是为了阻止川普竞选总统。他亦驳斥了共和党人对于他宽待总统之子亨特的批评。亨特在税务案认罪协议破裂之后，最近因为枪支指控被起诉。亨特今个礼拜将在特拉华州法院出庭受审。新唐人电视台第一届全球华人选美大赛总决赛和加冕典礼9月30日晚黑在纽约帕切斯学院表演艺术中心举行。来自纽约的 Cynthia Sun 摘冠，获得 Miss NTD 的殊荣。另外11名佳丽分别获得亚军、季军、最佳美之使命奖、最佳上镜奖等奖项。新唐人电视台总裁唐中向获奖者、所有参赛选手表示祝贺。 这场大赛的评审团由顶尖的选美专家、国际选美冠军、时尚模特、演员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专家组成。评委之一，创意管理公司阿尼曼的共同创办人和总监 Mark Lubrick 认为，这场比赛和其他选美比赛都不一样。新唐人的选美比赛以传统文化为基点，希望能够带给民众回归传统，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新唐人全球华人选美大赛旨在弘扬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学观念，回归纯真、纯善和纯美。Miss NTD 凤冠的独特设计象征着凤凰五彩羽毛花纹所昭示的五项重要特质：德、义、礼、仁、信。10月1号中共建政74周年当日，全球多地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当局在国内外压迫人权，并且在全球实施渗透。在伦敦，多个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和港人团体举办联合抗议游行，示威者从市中心德拉法加广场出发，穿越华埠等闹市地区，游行行至中共驻英国大使馆前。游行活动在高峰的时候大约有500人参与，人数比去年更加多。在中共使馆外，有示威者撕毁五星红旗抗议，并将它践踏在地下，任由汽车碾过，现场传出啲人的欢呼声。10月1号前后，多个民主团体在美国加州三藩市、洛杉矶、Berkeley 等主要城市亦都发起抗议集会。多个族裔团体亦纷纷表达各自的政治诉求，谴责中共政府实施政治迫害和种族灭绝政策。在英国的华人 Winston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身为在自由世界的中国人要致力发声，阻止当局在国内外继续作恶。他认为在白纸运动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在全球各地站出来反抗中共暴政。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全许家印神秘女儿曝光是私生女；英军首度进驻乌克兰协助训练抗俄；习近平招待会严防暗杀，一人特受注目，号称最火长假；北京机场现这一幕；美国众议院通过45天拨款计划，避免政府关门；去法国注意吸血虫直卷巴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全许家印神秘私生女，颜值高，生活奢侈。许家印被捕，她更多家庭内幕被不断曝光。好多人不知道许家印除了两个仔之外还有一个女。据头条百科显示，许家印的女叫许希云，他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又去英国皇仁学院读书，之后成为美国西阿拉巴马州大学荣誉博士，后来去恒大财务部工作。不过许家印的资料中只有两个仔，他的女的事很少人知。又爆料说许希云可能是私生女，但还有人说是许家印的原配丁玉梅所生，只是为了不想让女儿曝光，所以很少人知道她们还有个女。关于许希云的信息不多，有报道说她平时非常低调，不是很露面。作为许家的大女，她和其他富二代一样，拥有豪宅和豪车之外，还有着普通人难以获得的财富。在2022年，有网民发文爆料说，许家印的女儿开着全球限量版的光光大蛇跑车，住在汤臣一品。在一个影片中，一个网红拍一名女子开着跑车从汤臣一品出来，她上前搭讪。这个女的在影片中说她爸爸是许家印， 咁高调讲佢爸爸系边个，可见得佢系好鍾意炫耀。爆料影片中，许希云穿着一身黑色嘅裙，同一个网红拍咗一段。许希云生得唔错，个样似妈妈。许家印嘅两个仔，一个叫许志健，1984年出世，今年39岁。佢毕业喺清华大学，之后获得加拿大居住权。许志健喺恒大系副总裁。许志健被曝光喺生活中非常挑剔，饮水食饭都有奇怪要求。而许志健中意人哋叫佢嘅英文名，唔中意叫佢中文名。网上流传住几张许家印二仔许同学嘅照片。佢毕业于哈佛，好早就喺美国生活。平时生活非常奢侈，坐住私人飞机周围去玩。网上流出唔少佢同唔同嘅美女约会嘅图片。而家许家印同佢嘅二仔已经被捕，两人嘅结果系可以预料。至于佢嘅老婆同大仔，结局如何，外界就拭目以待。協助訓練抗俄，英軍將首度進駐烏克蘭。英國新任國防部長夏普斯較早時宣示，該國部隊可望首度進駐烏克蘭，協助訓練烏軍對抗俄羅斯。今年8月接替華萊士出任英國國防部長的夏普斯，近日曾在基輔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會談，討論海軍如何幫助保護商船免受俄在黑海的襲擊。回國後，夏普斯已和英國陸軍總參謀長桑德斯作視上將，討論將英軍部署到烏協助訓練。而根據英國國防部提供數據，烏克蘭軍隊的培訓計劃得到其他10國支持，已經向超過26,500名新兵傳授技能，預計到今年年底將培訓超過30,000名士兵。夏普斯說，直接到烏克蘭訓練烏軍的計劃將減少對英國和其他北約成員國基地的依賴。夏普斯說，他們最終讓訓練更接近並實際上進入烏克蘭，特別是在烏克蘭西部。現在的機會是將更多的東西，不單只是培訓，還包括英國國防公司 BAE 帶入烏克蘭境內。在9月較早時，英國皇家工兵向烏士兵提供有關拆除地雷、彈藥和其他爆炸裝置的爆炸物處理培訓。夏普斯仲暗示，英國正是準備幫烏克蘭對抗俄軍隊針對貨船的攻擊。先前法國軍方已表示，法國飛機一直在黑海進行監視。夏普斯說，我們在過去1個月左右的時間看到事態發展，這個確實是自2014年以來在黑海和克里米亞首次出現，而英國是個海軍國家，因此我們可以提供幫助和建議。英國去年向烏提供的軍事援助達23億英磅，現任首相辛偉成承諾今年亦會提供同樣的援助。而今年夏天，英國和烏克蘭合作主辦了烏克蘭復興會議，為烏克蘭的重建籌集超過490億英磅的資金。號稱最火長假，北京機場燃顛一幕。大陸雙節長假迎來旅遊熱潮，官方預估全社會跨區域流動將超過20億人次，不少民眾亦搭飛機出境旅遊。北京首都機場估計將有30萬人次出入境。不過即使是長假，出境遊熱度高，機場多數免稅店依然重門深鎖，突顯目前國際和港澳台航班的恢復仍然不似以往頻繁。有傳媒發現，在30號清晨5點半，在北京首都機場已有大量人潮，通往機場的公路一度擠塞，櫃台和海關安檢都一片繁忙景象。 不过在首都机场 T3 航下的出境航班区域却好像突然冷清下来，不单止未见人潮，绝大多数免税店亦没有开门，只是得几间咖啡店和商店营业。这个和官方估计首都机场八日长假期间将发送133万人次旅客形成强烈反差。从航线航点来看，截至9月中旬，首都机场国际航点是73个，覆盖五大洲47国。国际航班日均超过130架次，洲际航线超过35条，位居全大陆机场之首。而根据北京交通广播电台旗下1039调查团报道，首都机场长假预计运送旅客133万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量预计将达30万人次，等于日均 3.75 万人次。热门目的地包括成都、上海、三亚、香港、澳门、东京、大阪、首尔、新加坡等地。不过这份数据亦突显，即使这次中秋契十一长假是疫情后最火假期，多数民众仍是以在大陆内部旅游为主。北京自八月已经分三批公布恢复旅行社经营多个国家团队旅游，累计达138个国家和地区，但连全大陆最多国际航点的首都机场，它专为国际旅客服务的 T3 航厦 E 区，都仍然在百业萧条中。习近平十一招待会严防暗杀，一人特受注目。在9月28号中共举行摄政74周年招待晚宴，习近平的贴身保镖在现场分外抢眼，外媒拍到多个镜头特写，显示该男子一脸严肃，睇实全场，和习近平的强颜欢笑形成强烈对比。分析人士说，这个应该和习近平近期越来越紧迫的安全问题有关。习近平上台后就在中共重大会议上首度启用男服务员，遇到突发事件那阵，这些人可以即刻变成保镖，此举看得出习的心机。据官媒的影片画面显示，这次招待宴会上，这名保镖亦是以男服务员的装扮出现，但只是服务习一人，其他领导人并没有人跟随。而在习举杯敬酒那阵，该保镖一脸严肃，睇实一众向习献媚的高官。时评员岳山说，翻查过往中共十一招待会胡锦涛时期的敬酒场合，在胡身边只是得常见的女服务员，而男保镖在国宴现场亦仅靠最高领导人，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先有的事。这名男保镖至少可以在习意外跌倒那阵马上扶住，但更主要是防止现场有人对习不利。习近平在高层聚集由国务院举办的十一招待会上，亦要由贴身保镖护卫，或是显示他内心对安全的担忧。中南海保镖由中央警卫局统领，据官媒新华网披露，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特种部队成员，在习公开活动中他们都会紧跟习近平。而习近平的贴身保镖最早引起媒体关注是在2013年12月28号，习在庆丰食包子，一名贴身保镖不离左右，非常抢眼。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照计权力空前巩固，如今习甚至在十一招待会这种亲信聚会上都这么紧张，更印证中共红潮到了末期的末期。美国众议院通过45天拨款计划，避免政府关门。 美国国会终于在忙碌的一天后，赶在政府关门之前通过名为干净 clean 的避免政府关门的权宜之计支出法案，现法案已送到总统台上。众议院在30号下午批准这项法案，送交参议院审议。该短期支出法案将让政府获得45日的运作经费，其中包括160亿美元的联邦救灾资金，与白宫补充要求中的数字相符，但新法案将放弃对乌克兰援助。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礼拜六先推出该提案，并在众议院休会前几分钟，两党以335-91的压倒性投票通过法案。一名民主党人和90名共和党人投票反对这项措施，随后参议院以88-9通过众议院的权宜之计法案。该决议为政府提供当前水平的资金直至11月17号，从而避免政府关门。两党在互相指责同时都声称自己取得胜利。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投票后发表演说，他说，我们在参议院的两党合作为我们即将通过的法案定下基调，两党合作令这个成为可能，并向众议院表明他们必须采取行动。拜登认同国会为避免政府关闭所作的努力，他亦表达希望国会接下来批准对乌援助的期望。他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允许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中断。去法国要注意吸血虫席卷巴黎，会吸人血的藏虱大规模席卷法国巴黎，民众纷纷分享藏虱在公车、地铁、电影院座椅上爬来爬去的画面，官员承认没有人是安全。上个礼拜，一名地铁驾驶员说，在自己驾驶的巴黎地铁8号线车厢内看到藏虱，除了大众运输系统，巴黎电影院亦遭藏虱入侵，甚至有人在屋企拍下藏虱爬到自己身上的影片。而部分搭乘巴黎地铁区域火车通行的民众说，从而家开始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那阵不再就坐。巴黎郊区伊莱罗斯的一间公寓里面，随从公司人员揭开梳化布那阵，在接缝处发现不少仲在度爬行的藏虱。巴黎副市长葛瑞格华在受访那阵承认，没有人是安全，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感染它，并将它带回屋企，而没有及时发现它们，直到它们繁衍和扩散。他说，巴黎政府收到越来越多的求助电话，近几个礼拜民间公司接受民众委托随从的请求亦异常多。在50年代以来，藏虱基本上已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但近几十年又再度出现，对杀虫剂的抗药性亦越来越强，他们可以潜藏在床垫、衣物和行李之间，在夜晚吸食人血。藏虱可能造成民众心理困扰，引发睡眠问题、焦虑和忧郁。法国交通部长波恩表示，将在今个礼拜召开交通业者采取进一步措施。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英美欧重新支持乌克兰，表示不会放松。习要超越毛泽东，最新讲话暴露野心。中共禁止社群媒体讨论医院产科关闭话题。中国女子在挪威机场拍摄军事区遭逮捕。我是张欣，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放，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白宫通过避免政府瘫痪法案， 其中没有纳入对乌克兰的援助资金。不过英美欧多方政要均在第一时间表示，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并不会有任何的放松。有学者认为，目前是俄乌两国的关键僵持时期，欧美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有任何放松，是为了让目前的局势不会左右战局。10月1日，英国国防部长沙普斯表示，乌克兰的盟友不应该放弃支持，应该保持坚定。 BBC 报道指出，沙普斯当日在曼彻斯特保守党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俄国总统普京无法赢得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但亦找不到退出战争的方法。他表示，普京曾希望虚张声势夺取基辅，但乌克兰人民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亦不会允许，我们现在绝不能够放松。沙普斯说，战争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武器和人员，但我们必须保持坚定。他在演讲中说，乌克兰是欧洲民主国家大家庭的一部分。在9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防止政府关门的临时拨款法案，其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条款被排除。但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10月1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没有变化。叶尔马克在电报发文说，乌克兰领导层定期和两党代表会面，讨论美国继续提供援助的问题。尽管最新的支出法案省略了援助条款，但他相信这个并不代表美国对乌克兰支持有更大转变。同日，美国参议院高层领导人发表了罕见的两党声明，表达了他们对乌克兰的承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和拨款委员会代表表示，他们预计参议院将努力确保政府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关键且持续的安全和经济支持。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亦声明说，美国不会放弃乌克兰。他在白宫演讲中声明，我要向美国盟友、美国和乌克兰人民保证，乌克兰可以依靠美国的支持，美国并不会一走了之。在未来几日或几个星期内，国会会通过援助乌克兰的最新法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0月1日访问基辅，他强调欧洲将要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博雷利表示，乌克兰正在以无比的勇气竭力战争，如果欧盟希望基辅取得更大的战果，就必须向他们提供更好并且更重要的武器。对于相关消息，资深政经时评人杰森博士评论认为，因为毕竟现在交战双方都是属于僵持状态，这个时候士气是非常关键的。大家都知道乌克兰没有西方的支持，一个星期都难撑下去。俄国那边其实日子也越来越难过。现在就是边个仲能够顶住这口气，战争就有可能往那个方向走，包括战场上的士气各方面都会受影响。杰森表示，欧美政要接连发布积极的表态，就是为了不给乌克兰的战场引发不必要的挫败感。如果说美国这边发出信号说我们不给乌克兰援助了，这样俄国那边就会以此宣传，鼓舞俄国士气，各方面对战争都会非常不利。所以说我们必须站出来明确说，我们一定会坚决支持的，至少让俄国放弃美国这边会停止支持，欧洲会停止支持这种幻想。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了中共建政74周年的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他强调两岸关系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到的。有学者对本台表示，如今中国经济陷入困顿，军中高层纷纷出事，确实削弱了中共出兵武统台湾的能力。但是中共从不按常理出牌，依然可能会出兵攻打台湾，并以打台湾为借口对全国进行战时管制，避免爆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据中共官媒报道，9月28号晚，中共在北京举行了建政74周年招待会。习近平致辞中先是说，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前进道路上面临很多风险挑战。在谈到两岸关系时，他宣称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民心所向，时代潮流，历史必然，而且任何势力都阻挡不到。自从习近平第三任期后，中共对台工作政策方向更趋明确，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方针修订纳入党章。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今年二月一场乔治亚大学的活动中指出，根据美方情报，习近平已下令军方在2027年前准备好入侵台湾。论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习近平一直想超越毛泽东建立千秋伟业，他的宏图大志就是攞下台湾。如今攻打台湾的主力军中共火箭军的司令李玉超、政委徐中波在7月31号双双被换下，被视为航天专家的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盛传出事。李尚福缺席了今年的国商招待会，似乎印证了传言，这些都比习近平攻打台湾增添了变数。目前中国经济下滑，房地产公司纷纷爆雷，地方政府债务沉重，年轻人失业率严重。美国总统拜登9月10号在河内记者会上表示，经济下滑不会导致北京入侵台湾。论澳学者李元华并不认同拜登的逻辑判断，他表示拜登讲的是一个事实，他没有能力，但是他打不打是两回事，没有能力他亦要打。共产极权国家亦不是按能力做，他确实是没有能力打，但是他亦有可能打。中共当时1950年出兵招鲜，根本没有能力打，那时打了几年内战后经济上一塌糊涂。当时政治局开了扩大会议，大家全部反对的情况下，毛泽东就是出兵，最后就真的是出兵招鲜了。最后他就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几个国家就开战了。他不按这种常理出牌，很可能他到危机的时候用出兵来挽救他的危机。资深时评人远见快评的主持人唐靖远表示，现在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危机的程度可能超出表面上所看到的客观的，经济的确是大大的削弱了中共发动战争的能力，尤其高科技战争需要有充足的经济实力和后盾，才可以去支撑这样一场很可能是要同几个发达国家去进行对抗的这样一场高强度的战争。唐靖远进一步指出，习近平不一定真正的会要去发动战争，但是他可能要通过渲染对外战争，要通过这样一个藉口来对全国加强高压统治，将全国转入到一种高压统治的模式之中，转入到一种甚至接近于战时轨道的制度之中。因为这种做法可以有效地避开爆发经济危机以后可能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来化解他当前内外交困的处境。至于说最终真正的会不会他直接爆发战争去宣布开战，我觉得这个临门一脚，可能习近平他现在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他自己可能亦在观察之中，他就是边走边看，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国医院妇产科关闭的消息很快登上微博搜寻量第一的话题，24小时内浏览量超过2亿6000万次。此后没几耐，网友发现根据中国所谓相关法律和政策，该主题从微博上被彻底删除。澎湃新闻报道说，由于孕妇分娩的数量减少，浙江、江苏、广西、广东和其他省份的很多家医院的妇产科已经关门。据悉，很多医院以确保孕妇和新生儿的健康和安全为理由宣布停业，这样引发了民众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密切讨论。网友担忧跟着会发生什么，幼儿园停课、小学停课、中学停课。还有网友引用公开数据指出，几年前每年的出生人数均为1700万，但是去年这一数字大幅下降至900万左右。一半的产科被关闭是符合逻辑的，相应的一半的幼儿园亦会被关闭，很多小学、中学、专科院校和大学同样纷纷关门。相关话题以每小时数千万的浏览量冲上热搜第一，但是很快被降温，并且在前50名的话题中消失，同时大量的评论遭到删除， 剩下的只有极少数的政府官媒转发关联贴，并且遭到控评。对于人口增长堪忧的消息，网友评论说，人们经常说先有国家后有家庭，渐渐的你会发现有人先有家庭，有家庭才有国家。人类社会的基石是每一个人，因此政府应该以更友善的方式对待人民。还有网友调侃说，政府抱怨新生儿数量太少，大学毕业生太多，35岁就业太老，60岁退休太早，那我们该怎样办？而布鲁金斯学会的奥汉隆等学者认为，人口问题结束了有关中共政府崛起的猜测，同时这个显示大国博弈中时间可能并不企在中国这一边。美国之音报道指出，不确定的就业前景、高昂的生活成本、政府对生育的严格控制以及生活中的不顺利，导致中国人不再积极生育。在去年中国人口出现负成长，中国上一次经历人口负增长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期间。1949年掌权后无奈，中共就在全国推动了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丧生。10月1号，根据法新社报道，一名中国女子在挪威机场降落时拍摄挪威的空军基地，期间遭到乘客发觉并通知警方，目前该名女子已经遭到逮捕。挪威当地网站指出，在28号的挪威 DY8416 航班上，乘务员用英文和挪威语告知乘客当地有拍摄禁令，但是该名中国女子继续用手机拍摄军事区。这个时候，一名坐在中间位置的挪威乘客做出反应，提醒他乘客被禁止拍摄，但是在挪威飞机滑向航站楼的时候，该名女子又将手机举到窗口上。在从埃文斯走落机的时候，该名女子走出队列，站起身来影相，并在手机上用中文写嘢发送影视照片。挪威乘客表示，他丝毫不怀疑该名女子拍摄到埃文斯的战斗机。当时窗外有战斗机滑行，停机时机长对乘客说必须等一阵才能够落机，因为挪威部队的 F-35 战斗机就要升空。他最后一次拍摄照片和录音是在走落机的时候。经过多次无效的劝阻之后，挪威乘客决定就此联系到挪威国有机场营运公司 Avana。 该名女子随后遭到警方逮捕。挪威 PYOK 网站指出，机场临近的埃夫奈斯空军基地有 F-35 战斗机中队，此外当地还有 P-8 海神海上巡逻和侦察机，当地是挪威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因此官方设置了严格的摄影禁令，机场周围随处可见警告标志。目前不知道当地执法机构对中国女子拍摄行为的处理对策。
中共大外宣内宣造反，讲同一个话题，伦敦涂鸦白纸运动太阳花。大家好，我是魏玲。提一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最近中共大外宣突然大讲翻墙，同习近平当局大唱反调，唔通准备从良？以一条中共二十几年前的规定，就无意间指向中共这个数字监狱的始作俑者，一位大陆律师揭露防火墙本属违法。近日河北承德市一名程序员因为翻墙工作被中共公安没收所得的百几万人民币，引发舆论热议。有光系背景的香港01 28号转发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内地程序员翻墙罚8万，科学上网不应成为选择性铁网。同一日还发表文章，河北程序员翻墙被罚105万，这个是网络时代的投机倒把罪吗？亲共的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一直被称为是中共的大外宣，没多久之前联合早报刊登文章 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作者是香港商人，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文章向习近平开炮，引发舆论热议。另外，被网友称为胡雕盘的胡锡进这次开始雕习近平，他在一篇评论中说，那个已经不是人家搞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放弃网络时代的重重机会和可能性。随后胡锡进的文章被删。香港零一赞胡锡进不愧是中国最有国际视野的体制内媒体人，而该文章无意间就讲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共警方对该程序员罚款所谓的依据，是中共在1997年、1998年颁布施行的《中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和该规定的实施办法。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他的仔江绵恒正是防火墙的始作俑者，而这些中共大外孙刚刚和江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共这一座世界最巨大的防火墙金盾工程决定在1998年立项于1999年，拍板人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主要负责人包括前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前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斌卿等人，以及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是这些人将中共打造成世界最大的数字监狱。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刚曾经是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和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他指出，其实很多大外宣的机构都是在江湖时代得到重大的利益的，他们很多都是江湖时代拨款来养住的。而就在中共十一长假开始，网传一段从中国大陆传出的视频，有网友认为这个是假期给大家普法，关于防火墙是不是合法，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能够给这位何律师讲得这么清楚，通俗易懂，这个视频在墙内疯狂刷屏，亦都屡屡被封杀。我们来听一听视频的录音。
又到了聚众普法时间啊！总有人告诉你翻墙违法，翻墙违法。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墙本身是否合法？何律师，我非常肯定告诉你，截止今日，墙是非法的。第一啊，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存在一个网络防火墙来阻止中国公民访问境外网站。我们也习惯接受了这个防火墙存在，但一直存在的东西，它就一定合法吗？有趣的是啊，咱们的工信部及相关部门对内对外都是不承认防火墙存在的，而且中国所有的法律法规你翻烂了也找不出来哪一条法律法规提到了这个防火墙存在。这就意味着，第一，在官方口径当中防火墙不存在，第二，在法律意义上这个防火墙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存在，但是呢，它又确实在运行，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让公民无法正常访问境外网站，从法律的基本原则上来讲，法无授权即禁止，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官方背书设立并运营网络防火墙，影响公民正常使用国际互联网已经是违法了。另外，何律师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虽然没有公布这个防火墙的技术原理，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无论这个防火墙是通过哪一种技术方式实现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就是对全体在境内的公民使用互联网时候对你进行黑客攻击，也是对境外互联网企业的一种黑客攻击行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DNS 域名污染、 BGP 路由劫持、路由黑洞、 TCP 旁路阻断。而且为了实现防火墙功能，要对你所有的对外访问行为进行实时全天候监测，并且在未经你允许的情况下对你的数据包进行拆解检测、匹配关键词，甚至随着技术发展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而利用机器学习来阻断翻墙流量。何律师可以很明确告诉你，我上面提到的任意一种技术手段，如果你敢尝试使用任何一种，好，你试试看，你马上就要牢里坐穿。讲到这儿，我觉得我说得很清楚了，墙的设立、存在、运营都是非法的。按照现行刑法，相关人员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属于后果特别严重，应当对相关人员予以行政追责。但现实情况是，没有任何人被追责。 有趣的是，在工信部等部门不承认墙存在的情况下，我们的司法机关会对翻墙这一行为进行处罚，这就特别有意思。请问我翻过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哪里违法了？退一步来讲，按照技术层面来讲，防火墙本身就是在对你进行黑客攻击，你通过软件躲避它的攻击，怎么还是你违法了？天下哪有这样道理？所以呢，何律师个人的建议是，我不是说我要推墙，墙的设立存在还是有它的理由的。但是2023年了，法治不要放在嘴上讲，有些事情真的没必要遮遮掩掩拿到台面上来说吗？通过立法形式把防火墙存在摆到明面上，让防火墙存在有法可依，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像现在这样持续的让防火墙处在一种非法状态当中，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推特账号罗翔发推文说，律师而家认为防火墙唔怕被消失，共匪要准备拆墙咩？你同佢讲道理，佢同你耍流氓；你同佢讲法制，佢同你讲政治；你同佢讲国情，佢同你讲国情；佢同你讲接轨，你同佢讲接轨；佢同你讲文化，你同佢讲文化；佢同你讲孔子，你同佢讲孔子；佢同你讲老子，你同佢讲老子，佢就帮你装孙子。中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口号八号赫然出现在伦敦东区涂鸦圣地一片长约40公尺的墙面上。近日，一位英国艺术家受到中国异议团体的邀请，在涂鸦墙呈现中国白纸运动、台湾太阳花运动等反抗意象。29号，女英的异议团体China Deviant 简称做 CD 话俾中央社知，随住中秋同11国庆假期嚟到，嚟伦敦旅游嘅中国人势必唔少，欢迎佢哋嚟到红砖墙 Brick Lane 欣赏呢一幅作品并打卡欢度11。喺当日 ，CD 成员年约35岁嘅 Gonki 同年近30岁嘅 Carl 喺红砖墙罕见咁露面接受中央社采访，问佢哋点解唔惊。江琪说，他参与很多政治行动早就被盯上了，露不露面都没差别。Kyle 就说，他不愿意生活在恐惧中，总是被逼遮蔽自己，他接近放弃中国籍。八月初，几名在伦敦学习艺术的中国大学生在红砖墙先是以白漆一年覆盖多位艺术家的创作，跟着借由田梅字版以红漆涂写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计24个字，遭到呢群中国学生粗暴覆盖嘅，包括向已逝艺术家致敬嘅作品，触犯街头艺术一大禁忌。红砖墙社会主义涂鸦喺中文网路世界引爆争论，吸引为数唔少嘅广义女英华人前往进行二次创作同反涂鸦，以及英国媒体报道。受 CD 嘅邀请，英国涂鸦艺术家Seven Pencil 在29号花费了4个小时完成向中国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和2022年白纸运动、香港2014年雨伞运动、台湾2014年太阳花运动以及燃烧到现在的 MeToo 运动致敬的创作。除了显而易见的太阳花等元素，铁链后的女性主义、暗喻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雕像，以及对性别平权的追求。Seven Pencil 指出，在人家的创作上留低 tagging， 这个本身就是不尊重他人的行为。更何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政治口号，你不能够强迫别人接受，其他人亦有发声的权利。年约25岁的 CD 发言人 Apple 强调，运用艺术手段从事政治和社会抗争，这个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CD 好早就在这里言以相关的行动，11月是白纸运动1周年， CD 的友好团体就计划在欧洲各地发起艺术行动，希望这次艺术价值经得起检验的 CD 涂鸦创作不会很快被小粉红破坏，亦都不会被地方政府抹除。CD 成员一致期待这次创作能够向英国社会传达信息，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